2016年10月11日，一大批人的日剧入坑指南《逃避可耻但有用》正式播出。主角是毕业即失业的研究生实力和二进制生活的程序员平光，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这对契约小夫妻的婚后平淡生活展开。二人最终弄假成真，喜结连理，无论戏里戏外。在《逃耻制霸火药日》后，中文互联网上关于这部剧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三点展开。第二是关于剧名《逃避可耻但有用》的各种解读。第一是星野源夺妻之恨不共戴天。而除了以上两点外，讨论最多的则是平光家的房子真心不错，几个都是面积不大，但是精致温馨，功能齐全。逃耻之家成了众多剧迷心中的 dream house。 当然，如果家里有个新垣结衣做好饭菜等自己下班，那可真是梦中情房了。那么既然梦有了，那请诸位原地躺好，关上灯光，裹紧被子，冬日幸福莫过于此。今天咱们来做梦，日剧主角的回血基地，东京房市的绝对主力，日本公寓。之前聊伊户健的时候，我们提到过，战后的日本基本处于一个白天咔咔咔，晚上啪啪啪的节奏，经济和人口双线腾飞。就这么个大干快上的年代，住宅不足就成了主要问题。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持续发力，各种伊户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等到了60年代，暂时解决了住房压力的政府终于开始了恢复城市建设了。但是回头一看，刁民们，我弟呢？是的，当时的政府一心解决老百姓的吃住问题，压根就没有考虑城市规划这么超纲的事情。眼看着东京人口不断增加，地却越来越少，这下政府傻了眼。这条街本来打算盖工厂的，你们怎么就住上了？那条街本来打算搞商业的，你们怎么就自己搞起来了？还有吉原那块不是泡泡浴俱乐部吗？你们怎么都搬过去了？那可是纳税大户的特殊产业呀。鉴于市民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强，叠加私有产权之下，政府决定，妈的，这剩下为数不多的废地咱可不能再弄什么一户建了。于是颁布了城市发展区域保障法和居民房屋统筹规划等新的法律法规。由此，公寓这一新兴的居民住宅正式走进了历史。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的住就不错了，所以比起质量，大家更注重数量。这也就导致了60、70年代的公寓普遍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几乎没有功能区分，主打一个大通铺。如果你看过上世纪的老式日剧，你就会发现，大家好像在家里总是在一个地方不动弹，会客、吃饭、睡觉都在一块大平地上，所谓合适，主打一个大通铺概念。二，因为没有电梯概念，所以楼层普遍在10层以下。三，外观不是瓷砖，而是喷漆，因为这玩意儿便宜且好保养。总结起来一句话，这他妈不就是宿舍吗？但是这一情况随着时间来到了80年代，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为啥？很简单，经济上都赶超英美了，咱住房也不能落下呀，必须支撑起来。而这一时代的房子甚至很多都存续至今，并且在市场上流通。这个时期的公寓特色就以下几个。一，1981年提出了新耐震概念，要求所有的新建房屋必须能承受7级以下的地震，外墙不裂。二，高度几乎在6到15楼，并且标配电梯。三，正式提出了房屋内生活区分概念，即 L living room， D dining room，K kitchen， 这也就是如今大家看到日本房屋通常标注的 LDK 之类的说法。四，引进规范物业，并且这个物业不允许由开发商强行指派，必须和业委会直接签约，采用甲乙方模式，这个后文咱们再详细来聊。至此，公寓从当年的工薪宿舍华丽转身为了新一代日本人的住房首选，逃耻之家雏形出现。如今提到公寓，中文互联网怨声载道，一片骂声，什么税费太高，公摊太多，没有学区，不能落户，商用水电，40年产权，人员混乱，流动性差，细数下来9宗罪都不够，所以买公寓约等于当韭菜。所以在这里咱们先科普一下简单的概念。以东京为例，公寓目前占比超过50%，算是房屋市场的绝对主力。上面的几个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来聊。一，产权必须永久。我买了房间，多少平换算到整栋楼的面积， 地下那块土地以后升值了，大家要卖，这钱业主必须要分。二，日本没有户籍制度，并且租售同权，所以就不存在什么不能落户和学区房概念。你读过公立学校，租房和买房都一样。至于私立，这玩意儿一看父母钱包，二看孩子天赋，但是和房子没有半毛钱关系。三，公摊，日本的房屋面积通常是指蔽心面积，形象的比喻就是，你房屋内能铺上地毯的地方才算是房屋面积，这也是为什么阳台白送的原因。至于楼道过道，别闹，那叫公共区域。四，流动性差，东京目前最主流的房子就是公寓，根据地段、价格、户型等因素的影响，平均的出售时长大约是7到90天，当然这其中有特例，比如热门站点新宿、池袋、涩谷的小型出租公寓，租售比能达到5%左右，这种可能今天上架明天秒没。也有那种在什么足利、江户川8年代的公寓，出售时间要拉到半年以上了。回顾完背景，解答完误区，咱们接下来聊聊在日本住公寓到底是种什么体验，看看在陶纸中那种温馨画面在现实中究竟是如何。一，地段和出行。李嘉诚曾说，所谓房子70%的价值源于地段，如果说一户建都集中在近郊，塔楼都集中在核心，那么公寓就是居于两者之间。喜欢纸醉金迷纵享繁华，那咱们就新宿银座六本木；喜欢平安喜乐安稳度日，那咱们就山病中野吉祥寺。并且由于东京的城市规划原因，所谓地段好坏，除了所处区域外，另一个核心指标就是距离车站远近，而参考值通常分为距离车站3分、5分、7分、10分、15分及以上，时间越短越值钱。5分钟内的房子和15分钟的房子价格可能差出30%，这也是为啥我们能看到平矿每天拎着便当出门就到地铁站了。别小看这两步路，这可是几乎所有东京上班族都渴望的小确幸了。二，安全。先聊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安全。参照经济学人发布的全球安全城市指数报告中指出，东京位列第5，上海30，北京36。所以在安全这点，其实在日本住什么房子基本差别不大。但您一定要刚说我看到什么什么新闻，东京也有人抢劫，那我给您分享一个今年东京真实的抢劫案例。今年5月，银座的劳力士店发生了3名男子抢劫案，其中2人扫货，1人看门。由于身处银座，抢劫中数百名民众围观，都以为是拍电影。后续发现真相后，一名女子试图关门把劫匪关住，而劫匪全程没有任何暴力措施，只是和女士推搡。后续更是因为抢劫离开时因为频繁等红绿灯，从而被警方迅速确定位置，5小时破案。新闻报道后，身边日本朋友说，民众真冷漠，只有小姐姐挺身而出。华人朋友说，这都什么逗逼劫匪，都抢劫了还等红绿灯。说回来，公寓安全如果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其实安全不用太琢磨。至于对比一户建，公寓钢筋混凝土为主，所以在抗震和隔音上都能好上不少，特别是隔音。就说一句，木质房屋非常不适合一家三口。至于原因，我说个冷知识，东京情人酒店一半住客是夫妻。三，便利性。因为在市中心，医院、超市、药妆店、餐厅，以东京街区来分，基本10分钟都能到。至于那些俗世红尘、莺歌燕舞，这玩意儿得问老杨。剩下的关于能养宠物、有固定停车位之类的都是细节，之前也或多或少聊过。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喷点的重灾区，持有成本。每次聊房产，评论区都是充斥着房产税和持有成本说。在辟谣东京房产税只有0.4%后，这次咱们来聊聊持有成本。先来科普一下，日本的房产持有成本除了房产税外，还有管理费、修缮费，合称管理修缮费。这部分费用根据房龄和房屋面积不同，通常每月在1.5万日元到4万日元之间，折合人民币750到2000。看到这儿，很多人会说，资本主义就是操蛋，这钱比我在中国200平米的小区物业费都贵。别急着喷，咱们来看看每个月为啥要交这么多钱，这钱是怎么花的，这钱花的值吗？那么接下来就以我家在新宿区一套100平米左右的公寓每月3万管理修缮费为例。一，首先啊，日本没有小区概念，一栋公寓大几十户人家，自然需要物业服务。那么公寓内部会先确定一长制加管理组合，一长是业主自我推荐，然后由大家投票产生。简而言之，一长就是业主代表，管理组合就是物业公司。 但这里的物业公司不同于中国地产商的半强制配套，两者到底是物业服务业主，还是业主听命于物业，这些年业主和物业的冲突屡见不鲜，不多言。而日本这属于完全的商业行为，我花钱雇佣你来服务，竞争上岗，不好用就换。二，物业公司常规事项包括消防设备检查一年至少两次，给水设备检查每月至少一次，储水槽的清洗每年两次，水道检查每年两次，污水槽清洗每年两次，自家用电器设备检查每月一次，电梯的定期检查每月一次，公共部分定期清扫每月一次，日常清扫每周清扫四次。三，我家公寓中长期事项修缮计划中写到了，因为2019年史上最强的两次台风，不少住户的外壁出现了雨水侵入和漆面磨损，因此他们判断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工事，所以经过了全体业主投票，大家一致同意进行翻新。由于要影响住户，他们聪明地认为咱干脆一次性弄个大的，顺带进行了整栋楼的外壁修补和重新涂装等一系列更新。这结尾管理组合加粗加红的大字骄傲地说道，经过这次修缮，咱们公寓这两年来再未发生过暴雨影响墙壁现象哟，邀功的挺明显，下次保持。四，每年一度议长会和管理公司开大会，主要是审计上一年度的支出明细和下一年度的预算计划，并发放给每个业主告知，并且由于商业竞争的关系，管理公司通常都不是做什么次年计划，计划一做就是十年，极度内卷之下还有做到30年50年的，内容之详细，细节之充沛，简直令人发指。总而言之一句话，您放心住，未来几十年我们都帮您规划好了，保证您住得舒服，住得安心。我们家30年的预估修缮费在6亿日元，总计68户，平均每年29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4万。如果我的房子出租的话，相当于大半个月的房租，这里面每笔钱怎么用，用了多少，剩下多少，都有详细的表格明细。而在武汉的小区，武汉天地的房子，每个月物业费7.8元每平每月，面积120平，加上自有车费的情况下，需要再缴纳车辆管理费100，合计每个月1050，每年费用1.26万，对比东京的1.4万，似乎差别没有那么大。但我问了这家人钱咋花的，家人回答：盲生，你触及到了滑点。不知不觉，逃避可耻但有用，也已经是7年前的剧了。如今仍然在豆瓣上维持着8.3的好成绩。还记得当时有人说，这部剧能大火，是因为这部剧直面了职场对女性的歧视，世俗对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宣扬了女性的独立主义精神等等。但是，让我们先收收男女对立的观点，如果不去讨论那些主义层面的种种，我也认为，逃耻是一部很棒的剧，而它的棒则是体现在对生活中那些种种美好的刻画，而单凭这点就足以治愈生活的疲乏了。逃耻让人们觉得工作不需要特别高大上，能维持生活就好，房子不需要特别大，整洁温馨就很好，感情不需要特别的仪式氛围，彼此相爱就很好，那些幸福的元素就藏在日常的饭菜、周末的出行和那个7-80平的小窝里。